姊妹早安。我们刚才所读的弥迦书这段经文，是在距今2700年前，弥迦先知犹大国的弥迦先知所写。当你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至少在2700年前的弥迦，这位先知同时代的还有像以赛亚，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先知和西阿，都是在那个时代，公元前700年前的先知。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也相去不远。他们的时代也有一个强国，那个强国的名字叫亚述，就是在今天伊朗、伊拉克那块土地上的一个强国。但是在亚述称雄之前呢，有另外一个强国曾经在当地地中海周边的世界伟大，就是所谓亚南国，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块地方的一个强国。所以你如果时间回往前走2700年到今天，你发现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那个地方，今天仍然是战争频仍的地方。虽然在弥迦先知的时代，犹太人他们夹在这些列强的兴衰之中，在他们的南面还有埃及，所以他们就成为这个约旦河这个走廊，就成为这个列强北边的、南边的，他们之间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的一个必经之地。在弥迦先知的时代，他也亲自目睹了北国，他虽然自己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他也亲自目睹了他的同胞北国以色列国他的灭亡，他被亚述国在公元前783年所灭了。那所以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经历过列强对自己同胞的统治、践踏。这样的一位先知，他在弥迦书第4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却给当时代的以色列民、他自己的同胞、犹大同胞，给出这样的一个安慰的信息。那我们今天也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一个强国，美国，对吧？但是呢，俄罗斯呢，普京至少他也有雄心，试图来振兴他的国家。那咱们中国就不用说了，都试图来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所谓重量级的成员。那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西方国家也没有料到，在过去短短的这么几年的时间之内，有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国，就从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世界，伊拉克、叙利亚那个地方开始兴起来，以至于可以跟这西方世界、东方世界抗衡，以至于他们可以将他的恐怖可以带到最近的时候，就带到加州 San Bernardino， 在这个星期三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三。所以在我们庆祝圣诞节这样一个所谓和平君王诞生的时节，我们今天来特别的思考，在一个没有和平、在一个有恐怖战争的时代，我们来基督徒该怎么样定我们的位。那我来到昨天来到机场7点钟降落，晚上在离开这个准备下楼的时候，就看见边上有一个报纸的里面那个头版的消息。头版的消息说什么呢？说美国这个空军总司令一个女的 Deborah， 她说美国现在接近弹尽粮绝。什么意思呢？从去年8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要实行打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一个月之后又在叙利亚境内，每天扔下差不多，我帮他算了一下，差不多40颗炸弹，所以在过去的500天之内扔下了2万颗的炸弹。他 是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紧缺了，因为要开始重新的来去定制武器，在世界各个地方能找到武器的地方来定制，不然炸弹不够用。所以我就想，我说哇，我今天要来讲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个头版报纸头版头条的消息是说炸弹不够用，2万颗炸弹已经扔下去了，还不够用，还继续的做。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弥迦书第四章，他说末后的日子，虽然现在的日子并不好，他是末后的日子，在弥迦先知的时代，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他讲的末后的日子是什么呢？什么时候的日子呢？弥迦是2700-800年前的人物，距现在。他讲的末后的日子，就是等了700-800年之后，当耶稣基督出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出场在巴勒斯坦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常常所说的一句话，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说时候将到，然后说如今就是了。你看出耶稣基督讲话的这个奥秘吗？他说时候将到，有一天有一个终结一切历史的那个时刻将到，但是如今就是了，如今已经进入那个终结期的开始。你知道我意思吗？用英文说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has come， 一个终结历史的那一段时期，它的开始已经启动了。所以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不要以为耶稣讲话不符合逻辑，是因为你我常常思考不符合逻辑。在一个漫长的一个末期，人类的末期的里面，它总有一个开始的阶段。耶稣基督的到来就象征那个末期开始了。末期不是一天，末期是一个时代。所以末后的日子就是借助耶稣基督这位天国君王，耶稣基督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他传扬天国的福音，他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建立，真道传遍全世界，这个都是在末后的日子。他说在这个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那耶和华殿的山，我们知道圣殿是在锡安山上，对不对？圣殿在耶路撒冷城在锡安山上。他说圣殿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那你如果从地理的角度，我们知道锡安山绝对不是喜马拉雅山啊，在咱们中国跟尼泊尔之间的那个山，8880几米，那才是世界最高的山，那才是超乎诸山，高过万岭的。那你是说当时的弥迦难道地理知识不够？也许他那时候地理知识不像现在丰富，但他明显不是从字面的含义来表明这个地理的知识，他乃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告诉他的同胞，有一天上帝殿的山必坚立。那上帝殿的山预指什么呢？它比喻一个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就知道，比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天国，以及在天国的有形的状况，就是今天教会代表基督，他所这位天国的君王，他带来的天国的好消息，然后也创立的属于他的这个教会。这样就是说上帝的国在人间要超过诸国，超过世上万族，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这有什么其他的旁证来表明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在你如果读到这样的句子啊，他说在旧约新约，旧约以赛亚书28章，新约罗马书第9章，说他说耶和华必将一块石头放在锡安山，对不对？他必放一块石头，新约圣经说那块石头是半跌人的石头，因为有的人在那块石头上去扎得粉碎，如果他与真理为敌的话，他会炸得粉碎。所以锡安山放那块石头是到底是指谁呢？那你如果再看但以理书，在弥迦先知之后100多年200年的一位先知但以理，他在2章里面就讲到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他说那个 金头银胸铜肤铁腿半铁半泥的脚被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砸碎，砸得粉碎。他说这块石头 变成一座什么大山充满天下。所以你就知道，当圣经的作者不同的先知他讲的这座大山，这座高过诸山的大山，高举过于万年的大山，这个充满天下的大山，其实讲谁呢？就是讲上帝的国。因为但以理先知接着解释说，他说这个石头就代表天国的来临，侵入人类的历史，然后扩展在人间，然后有一天要将所有的世上国都灭绝，唯有天国永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山其实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这位天国君王所带来的天国，以及在地上天国的有形体的代表，基督的教会。所以他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如果你现在知道这个山代表耶稣基督他的天国，他在地上所创立的教会，那万民都流归这山就很好理解了，就是什么？万民都要因信福音真道而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成为这个教会肢体中间的一部分，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形成一个万民归主的局面。那你说今天伊斯兰世界这些恐怖分子如此猖狂，但是在他们如此猖狂之中，他们做了一件人心所没有想到的事。在叙利亚过去的这两年三年的时间，从发生内战有数百万的人他们流离失所，有的人从一个地到叙利亚的另外的地方，或者到周边的世界的国家，或者逃到欧洲，对吧？甚至北美、加拿大、美国也要接受一部分叙利亚的难民。但是当这些难民，这些伊斯兰教背景的难民，他们逃到被赶散，被他们自己的兄弟、同族的兄弟、同信仰的，或者说不同的分派的那个西爱跟那个孙利族两派的他们这个征战，他们开始思考他们的信仰，他们在基督徒受到逼迫的当中，他们开始思考这个信仰什么样是一个和平的信仰，什么样是一个暴力的信仰，什么一个信仰是让他们摇头心里叹气的信仰，什么一个信仰是他们热望拥抱的信仰。所以许许多多的人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境内，有许多的穆斯林宣教士告诉我们，许多的穆斯林他们就归向主，有的人被基督徒所接待到了西方的国家，他们的心被感动，他们归向主。所以即使在战争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看见万民流归这山。他说第二节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表示万民归主之后，大家领受在教会里面福音真理的传讲，上帝的道传扬出来，就像耶稣所预告的，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里面说，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2700-800年前弥迦先知所没有看见的局面，我们2700-800年后的今人，我们就看见它实现在人类的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今天形成一个万维网，一个联网的时代，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世界上所有地方都知道。第三节他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主施行审判没有错，新约圣经里面有类似的教导，主施行审判有至少两大方面的审判，一方面的审判叫做什么？基督台前的审判，对不对？你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讲到这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是对上帝的子民的审判，那是不是失去救恩的审判，但是是根据你在上帝面前的忠心的服侍得赏的审判。有的人得上帝的奖赏，有的人 得到很多，有的人得到很少。有的人勉强得救，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那你说我要求不高，勉强得救就好。那不是上帝最美好的心意。上帝最美好的心意是，你成为一个，等一下我们讲到和平的使者，福音和平的使者。当然还有另外的审判，对世界上所有人的审判，就是所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其实罗二十章里面讲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天地在这位审判主的面前都要遁形，都无法隐藏，都无法隐藏。这是一位要审判列国万民的主。然后他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那是一个很美好的预告。By the way， 弥迦书这一段四章，这一段也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前面，时间也有提到，几乎句子都是很类似的。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刀、枪或者剑 spears， 本来都是用来攻击别人的，对吧？现在都变成从国防工业转为什么民用工业，基本上就这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国防工业向民用工业的转移。但是诗人先知的语言就是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是一幅很美好的局面。但是从我刚才的开场白，你也知道，这个局面好像还远远没有达成哦，还远远没有达成。这个世界上人所拥有的核武器，比方说自己拥有核武器，国家所拥有的，任何一个国家拿出来，它都可以把地球给炸遍若干遍。就是说人没有安全感，普京没有安全感，奥巴马也没有安全感，习大大也没有安全感。每一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有其他的好几个国家，他们都没有安全感。需要造多少呢？你造这么多，把地球砸翻50遍，我要造把地球砸翻200遍，需要吗？需要砸翻200遍吗？砸翻第一遍的时候，第二遍就没有了。当然也不说军用的就完全没有转向民用，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好用的GPS，这其实是以前军事工业所用，军队里面早就在用，只不过是他没让你知道，其开发的高机密的产品没让你知道，因为他需要精尖的武器打在一个什么地方。他说那栋楼房的第三个窗户，子弹炮弹从第三号窗户打进去都掉这么准确的，不能说打到第二号打到第四号，说差不远，就几米那不行，那必须要精准到一米之内。有这么一些转移。当然世界也开始陆陆续续有些什么裁军，听到这样裁军的风声吗？邓小平这时代有裁军，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多少裁军，不过到了习大大的时代也要进行改组，也要做一些有限的裁军。就像中国古人所说的，你还记得中国古人有两个成语，一个叫做投笔从戎，本来要读书的，不读书了，去打仗，投笔从戎。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解甲归田，记得吗？解甲归田，这个铠甲什么武器都卸下来了，现在回乡务农，不当军人不当战士了，去当农民了。解甲归田，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马放南山，以前的马兵，那打仗的时候都是马兵，对不对？成吉思汗的时代，比方说，我老兄的马兵一直打到什么土耳其那边差不多，对吧？那咱们如果要跟世界理论的话，土耳其、伊拉克，从印度一直到那边，那条线都长中国的，曾经是长中国的嘛。所以你要说什么什么的领土，自古是中华民族的领土，这要很小心的，因为自古是自什么时候？你再远一点，就可能很小很小的，咱们中原一点点地方，再后来一点点就大了，对吧？到成吉思汗的年代就更大了。那后来又小了，所以你说自古是什么意思？要想清楚说话。不过马放南山，你知道马放南山是一种很美好的境界。在尚书里面讲到放马南山，战马不用来打仗了，战马是在哪里？在华山之南， 之阳，就是南边，在山上吃草。哇，这是一幅很美好的。我告诉各位，不要说2700-800年前弥迦先知有这样的美好的愿景，在咱们中国古人的思想里面也有这样对和平的诉求，希望能够解甲归田，希望能够马放南山，希望是一个和平的景象。在人类历史当中，上下比如说4000年左右，大大小小的战争打了数千场。有人做过统计，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所有的没有战争的年代加起来，你知道这几千年的人的历史加起来有多少年是没有战争的吗？有人说大概是200-300年，不超过200-300年。那意思就是90%以上的时间都是干什么？这里打那里打，没有安宁过。但是弥迦他却有一个愿景，他说有一天刀要打成犁头，枪要打成镰刀。这个愿景不仅仅是弥迦先知的愿景，也是以赛亚先知的愿景哦。以赛亚先知也有类似的，我刚才说第二章里面也有类似的预告。那这个愿景在什么时候实现呢？基督徒里面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你还记得启示录20章讲的一个千禧年的千年国度吗？基督作王，万民都拥戴他的统治，这是有所谓有千禧年派的一种说法。还有呢，至少我们知道有一天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战争的，在新天新地里面是全然的和平。启示录21章或者以赛亚书65章里面都讲到这个新天，上帝要创造新天新地，在那个里面是没有战争。所以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也许两件事。第一，如果有千禧年，那是一个空前和平盛世，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有，因为有两种说法，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知道在新天新地，在永恒里面是没有战争的，是绝对的和平。而且第四节他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场景！如果用今天的世代的语言，这是弥迦先知在一个农耕社会的语言，人人都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那如果用今天的语言，就是在11月13号那个黑色星期五，在巴黎的街头，那些各样的餐馆，人们或者坐在餐馆里面吃饭，安逸的，或者坐在餐馆外面街景街头，在那里吃饭，安逸的吃饭谈笑，因为一个周末来了。或者说在一个音乐剧院，人们在那里听美国的摇滚歌手在那里的演唱，有一种绝对的和平。如果用今天的语言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和平我们知道在那天被几个恐怖分子都给打掉了，死了许多许多的人，100多人。第五节他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是奉耶和华我们的名，我们神的名而行。意思就是说，这位先知从愿景那种美好的时代，他的思绪又回到他当下所生活的时代。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我们今天的时代，虽然各万民还奉他自己的神的名而行，对不对？他敬拜他们的神，他们的假神，他们的偶像，但是我们呢，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哎，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教导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没有生活在新天新地里面，千禧年的和平国度也还没有降临。那我们在这个那种美好的愿景还没有来临之前呢，世界上仍然有什么战争？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拜假神。但是我们呢，奉耶和华神我们的名而神的名而行。这是先知他的思绪从愿景收回来之后，他对他的百姓所发的预告，所发的教导。 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回头来思考和平的福音。你知道和平，在新约圣经里面，当讲到福音的时候，他有时候在福音的前面用一些不同的限定词，比方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对不对？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有的时候他说，比方使徒行传十章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说什么，我们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近处的人，他用和平来象征这个福音，来界定这个福音。我们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所以当伊斯兰国的这些恐怖活动在各地这样开始越来越多的开展起来的时候，而且有些人甚至本来不是属于伊斯兰国的，但是他愿意效忠他，就像加州的那位女士，从2年前从沙特阿拉伯嫁过来的这位女士，她在她实行屠杀之前，跟她的先生留下一个6岁的孩子给他们的父母，6个月的孩子给他们父母。实行屠杀之前，她上了她的 Facebook， 说她效忠 ISIS 伊斯兰国的这位老总，这位统领袖，然后开始实施屠杀。这样的一些事件不仅让穆斯林教徒脸没地方放，对不对？他们就是真的是脸没地方放。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吗？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主张圣战的吗？我们的信仰，你还记得 ISIS 在他的电台里面，美国这个公布出来说，他说我们祷告上帝，他说 pray to God 来接纳这两个人，这两个凶手成为什么？Martyrs， 寻道者，寻道士。你知道寻道士在伊斯兰的教义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稳进天堂的人。寻道士什么是这样的人？是寻道士就是在屠杀异教徒的圣战中牺牲的人。回教徒其实我们说伊斯兰教徒，他对救恩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有一件事使他们对救恩有绝对的把握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屠杀异教徒的战争中，他们寻道而死，牺牲了，他们就可以直升天堂。所以他们的祷告就是：上帝阿拉，接受这两位寻道士。你能想象两个人武装到牙齿，持着这个自动步枪，然后在那里扫射10几个人，死掉14个人，对不对？然后还有21个人受伤。你能想象这样的人可以被上帝悦纳成为寻道士？这样的寻道士跟基督教历史当宣教史上的寻道士的意义是何等的不一样。你知道基督教宣教是什么叫寻道士吗？从罗马帝国的时代，请问寻道士是什么方式？是很可能因为他们的信仰被放在斗兽场里面，披上野兽的兽皮，然后被那些老虎狮子给活生生的给吃灭掉，那叫寻道师，为他的信仰被人所杀害，不是因为他去杀人然后被别人所干掉。还有什么是寻道师呢？有些寻道师就是宣教师到了远方，比方说到了咱们东南亚那些食人族，第一批到那里的宣教师是什么样的寻道师呢？是食人族，一看，哎呀，来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行，把他宰了，我们吃。那是寻道士，就是到了一个地方，要把耶稣基督爱他们的福音传给那群人，但是他们呢，把他们宰了，煮了，吃了，这是寻道士。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寻道士是为传扬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被人所宰割、所屠杀的，这是寻道士。所以你看见两个何等不一样的信仰。一个信仰是说你在圣战中绞杀异教徒，你可以直升天堂，你是寻道士，这是一个信仰。还有一个信仰就是我们的信仰，你传和平的福音，虽然你为传和平的福音付上生命的代价，虽然，但是你愿意，你是这样的人，是寻道士。和平的福音的传扬过程中，从来不是一切都是和平的，你懂我意思吗？和平的福音传扬过程中，常常是受到人的诋毁、中伤、 追赶、屠杀、逼迫。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的那段话，你还记得？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讲到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中有一位和平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天国的君王。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来到人间，永在的父，他的名跟父同等，和平的君，他是一位和平的天国君王。而且这位和平的君王不仅仅是以色列民的君王，在弥迦书，刚才我们读弥迦书第四章，再到下一章第五章开头几节，他就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未小，但是呢，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诞生出来，要牧养我以色列民，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有一位根源在永恒中的，要诞生在伯利恒，成为天国的君王。”不仅牧羊以色列民，到了第五节他说什么？他的名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意思说有一位从伯利恒诞生的天国君王，他不仅成为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全人类的君王。所以他是这样一位和平的君王。但是耶稣基督到地上传道的时候，作为和平的君王，请问他是怎么样被人推上十字架钉死？所以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别想我来是叫天下和平。”你知道基督徒有时读到这段很难跟人解释的。他说：“我来是要让世上动什么刀兵。”他说：“人呢，他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说：“父亲跟孩子，母亲跟女儿，婆婆跟媳妇，他们都什么彼此仇恨，彼此相争。你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给你举一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我们有一位宣教士，我认识的一位宣教士，他放弃他医生的职业去做了宣教士，过去的这好几年都在回教世界里面做宣教的工作。像回教徒传福音很不容易，你很可能几年才传出一个两个人他愿意接受主。所以有一位女生，她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他接受耶稣基督的代价就是面临他自己的家人要去不认他，就是你既然背弃了我们传统的伊斯兰教的信仰，那我们就不认你是我们家的人，就这么严重。所以你现在能体会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说人必因我的缘故什么彼此相恨，彼此也不认。他说人的仇敌就成为自己家里的人，本来家里的人是亲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不认了，成为仇人。所以呢，你如果信仰耶稣基督面临着世界的仇恨，那你大概是对了。你如果信了耶稣基督面临世界都很喜爱你，那你得反省一下你的信仰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因为这个真实的信仰一定是这个与上帝的国、上帝的一切真理的判定标准背道而驰的，这个世界一定是不同意咱们为行事为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同意。所以耶稣才说了这样一句话嘛，在福音十章里面。当然你还记得诗篇第二篇也说，他说世上的那些君王都要什么，他们都要联手来抵挡上帝的受膏者，对不对？当上帝的受膏者这位天国君王来到人的历史当中的时候，许多的人都要抵挡他。一位和平的君王却不被人和平的接受，这是极大的讽刺。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他说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道不接待他，然后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是和平的君王，和平福音里面的最重要的和平的君王主耶稣基督。他要引进一个所谓和平的国度，和平的国度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讲得很详细，那样一个和平的国度，和平国度到一个程度，不仅没有战争，不仅人与人之间没有战争，他说什么？狮子、老虎、各样的动物、牲畜之间那些很凶猛的猛兽啊，到了那个和平的国度里面，他们的性情都变了，哇！现在的狮子、老虎都关在动物园里面，对不对？或者在深山老林里面。 那有一天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他说这些在神的变处，这些动物都不伤人。这是一个和平国度，是你我的眼睛没法想象，没法看见，头脑没法想象的一个崭新的国度。一个上帝他彻底改变这个世界，不仅仅人，连动物。所以请问，在上帝永恒的国，有没有你喜爱的动物？我自己倾向于是绝对有的，因为不然的话 你知道天堂不是沙漠地带，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人跟天使在那唱来唱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直唱到永远。不是说哈利路亚不好，那个时候人有干劲，可以唱哈利路亚，一点不觉得累，不像现在，站起来唱会诗歌就觉得累了，要需要坐下来。你们坐下来了，在讲道的人要开始站起来了。所以，那个时代是你没法想象的时代，因为你我都带着复活的身体。既然是复活的身体，就有什么无穷无尽的能量 energy， 你不会觉得累，所以你别用现在的心情去想。但是我现在工作都这么累，这么忙，到了天上还侍奉神，还彼此相爱，还要赞叹，他说累不累啊？我告诉你，你那样想的时候，就是用现在的这种想法去投射在永恒中，不可以这样做。这永恒跟你我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和平的国度，那这是讲到和平的福音里面，和平的君王他要建一个和平的国度。那这个和平国度里面的人是谁呢？就是你我了，就是和平的使者。我们今天就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一方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神和好，对不对？我们跟天父建立一个和美的关系，和好的关系，从为敌的状况，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跟他为敌的状况成为一个什么，以神为乐，与神同行，以神为乐，这是第一个境界。和平的是在跟上帝和好，借助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第二，不仅跟上帝和好，还跟谁和好？还人与人之间彼此和好。人与人之间彼此好。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里面说什么？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第七福，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不是另外一种信仰，举着圣战的旗号去屠杀无辜，这是一个罪恶的信仰，这是一个绝对不真实的信仰，不符合真理的信仰。而我们很稀奇，人的历史当中竟然有这样的信仰产生出来，在第六、第十七世纪、第七世纪之交，有这样的信仰产生出来，以至于今天还影响今天21世纪，当时的圣战的作风做法，今天仍然被一群人所利用。没法人想象一个28岁、一个27岁的一男一女，一个刚刚一个有自己过去几年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一个生了6个月大的一个女孩的这对年轻的父母，他们愿意成为一个圣战者，去屠杀一些无辜的人的生命，这不是和平的使者。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和平的使者，在叙利亚最近有基督徒被屠杀，几个月前，有12个基督徒被屠杀，其中有一对父子，你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这些回教徒的。这些极端的伊斯兰教徒恐怖分子，他们在这位父亲的面前去折磨他的12岁的儿子。然后把他们打死，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宣教士，还有姊妹宣教士，30岁、20几、30几岁的宣教士，也同样当着人的面被他们强奸，然后再被打死，钉上十字架。我告诉各位哦，今天这个世界上，你如果以为基督徒可以安然度日，你仔细想想，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邪恶的世界，我们很可能在某一个时候就被人的自动步枪给扫射死掉了，我们很可能在某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就被一个炸弹所炸下来了， 你还记得在埃及最近发生的俄罗斯的这个飞机被在空中起飞不久就被炸掉了。基督徒是一个和平的使者，即使面对世界的邪恶，他仍然是什么？仍然是持守和平，仍然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最后，这群和平的使者不仅跟神和好，也劝人跟神和好，自己跟神和好，劝人跟神和好，也跟人和好，成为和睦之子。最后，就加拉太书五章里面五章二十二节就讲了圣灵的九样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第三号，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和平是圣灵的果子，这是作为的解说。和平的福音带给我们和平之子，和平的使者，就是在我们生命中和平的果子。有许多的果子，和平的果子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仁爱、喜乐，你要知道，仁爱、喜乐、和平、盼望，这是在你知道在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所谓 Advent 主灵节头四个周末的主题，你知道吗？仁爱、喜乐、和平、盼望，这是前四个星期的主题。今天我们用和平来作为一个思考的出发点。和平的果子，一个真正和平的人，他首先要做两件事。第一个，他在他内心的深处与上帝是达成和平的，他跟上帝不再交战，意思就是说他不再违背上帝的心意而活。跟上帝交战，意思就是上帝希望你向东，你向朝西，上帝希望你这样做，你那样做，背道而驰。所以一个和平的人，他在他心中跟上帝永远是 align 成一条线，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活。这是第一。第二，他在与人的交往中，他也一定设法带来和平，言语上的和平，不要用暴力，用你知道，在这样一个人人可以当记者的时代，人人可以写文章的时代，很多的人就乱说骂人啊，说各样阴毒的话，所以他一定是对人是一个和平的言语，和平的态度，站在人的立场上为他好，去帮助他。他一定不是一个跟人争抢、争名夺利、踩着别人的头、拿别人的信用，他一定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一些底线是他不能逾越的。你不能说别人这样我也别人那样咱们不能。你还记得刚才这个弥迦先知所弥迦书四章第五节说，他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基督徒在心中永远这条底线，世界可以任意而行，完全不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但是基督徒呢，我们持守永远这条底线，我们还是愿意奉上帝我们神的名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为这里的弟兄姊妹仰望主，愿每一位都成为那和平的使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刻